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怜悯、你的信实都是何等伟大！主，我们感谢你，每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说出了你向着我们的爱没有改变，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所以每一次我们来朝见你，我们心里面都满了喜乐。主，真是巴不得我们真的一生都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好，走得正直，能够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交通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特别提到主耶稣的两个身份，一方面是讲到他是大卫的儿子，也另外一方面也讲到是所罗门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因为他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那我们也特别提到马太福音大概就可以分成这两段，就从第一章到25章，就讲到他是大卫的儿子。那后面3章就讲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讲到大卫的儿子，特别说到所罗门，但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那所罗门有个特点，就是智慧。那我们的主他就是智慧，我们是智慧之子，所以在马太福音前面的25章里面，特别讲到主讲了好几段很重要的话，那大概分一下，大概可以分成5段，就好像那个前面圣经的前面那个摩西5经一样，或者说诗篇150篇它分成5段一样的道理。那我们知道第一段它是从马太福音第5章开始一直到第7章，所以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第5章的话，你就看见耶稣看到很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始教训他们，然后一直讲到第7章最后面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这一段呢是特别对门徒讲的，这是山上的教训，是特别对门徒讲的，虽然有很多人都听到，但这个话是对门徒讲，对那些有心跟随主，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所讲的。那第二段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了，那我们从第9章的末了就可以看得到，从第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接下来耶稣就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第5节，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就开始讲了一段话，一直讲到你读到第11章的第1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所以第二段话主要就是落在第10章。那这第10章呢，主要是对使徒说的，第一段是对门徒说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学习做个门徒，那5、6、7章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参考。那第10章就讲到主打发这些门徒，就是使徒出去的时候，主对使徒们所说的一些话，所以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资料。好，那我们知道在第9章的末了，主是因为看见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对门徒说，就说要祷告了，所以他说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主首先叫他们求，然后主就回应了他们的求， 就派人出去了。这就是我们在第十章所看见的。先有了囚，然后就看。所以接着主就在门徒当中选了十二个门徒做使徒。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有一天要被主差遣出去，我们首先要学习怎么来做门徒，怎么样学习来放下自己，舍己，放下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功课学要学。当然我们知道主打发这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学得很完全，也许等到我们学完全了，那就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被打发了。所以当我们正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你看主就打发他们出去，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习做门徒，然后主就有机会打发我们出去。好，那我们曾经讲过，这里的使徒是主所差遣的，主是神所差遣的使徒，因为他为使徒，为大祭司。那主在地上呢，就差遣了这十二个使徒。等到主升天降下圣灵以后，使徒行传就给我们圣灵就差遣了更多的使徒出去，包括巴拉巴、保罗等等。今天教会为什么有使徒有先知，那是圣灵差派出去的，所以他们各有他的重点在。好，那第十章给我们看见主差遣他们出去就给他们权柄，因为他们出去是主差的，所以呢他们是代表主的，他们就有主的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这是我们在第十章会看到的。好，那这十二个使徒我们在约翰福音，不是在路加福音，我们就看见是主整夜祷告而得着的。所以他找了一些蛮特别的人，包括奋锐党的西门、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主自己是神所差的使徒，主所做的事情都要跟他差他的那一位来祷告来商量。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好，主耶稣接下来就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所以接下来就讲了一段话，我们上次特别讲到从第五节到第十五节特别对当时他们的主差的十二个使徒们所讲的话这些并不能够完全按照字面来要求我们做今天的使徒做同样的事情，但属灵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当路加福音22章那边特别讲到，当主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主那时候就对他们讲从前你们出去不要带银钱，不要带衣裳，不要带褂子不要带鞋，不要带拐杖，但是现在呢你们要带了所以时候转变了。所以这段话第五节到第十五节特别跟当时这个十二个使徒有关系可是当然就这属灵的意思来讲呢，跟我们今天也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弥赛亚那里去我们知道福音总是先传到犹太人，然后才到外邦人福音总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属灵的意思也是来讲主差派我们出去，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从我们家开始，就从我们周围的环境开始所以如果我们在环境上没有见证，主不会派你到远方去的，他总是以你现在的环境就开始被他差派然后慢慢的才到外面去所以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所以主没有直接差他们到外邦去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没有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为主做见证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为主在远方做见证那这里所以特别提到外邦人的路，撒玛利亚人的城属灵的意思也是一样外邦人的路来是世界的路所以我们被主差去出去，我们不能走世界的路，世界的路常常是宽的，是大的但主的路常常是窄的 撒玛利亚城，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掺杂的，一半有些是犹太人，有些是外邦人，所以主不要我们被他差遣出去的时候是混杂的，乃是要单纯的，向着主单纯，向着主的话单纯，所以宁可往以色列家弥赛亚那里随走随谈，说天国近了。所以马太福音很注重的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我们讲过，跟我们常常提到恩典福音有点不一样，恩典的福音最主要讲到的，乃是说到为了永生，为了得永生。但是呢，当我们讲到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乃是为了赏赐，为了国度，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所以对一个信徒来讲，那恩典的福音就够了，但是对于一个门徒来讲呢，我们所需要的是天国的福音。所以主耶稣一直在传讲的，他叫门徒所传讲的，叫使徒所传讲的，都是重在这个地方，就是做天国的福音。所以主需要在我们身上先掌权，我们这个人才会被改变。但严格说来，在圣经的人其实没有不分信徒跟使徒，因为一个信徒就应当是一个门徒，一个信徒应该就是门徒，因为接受主做救主，你就要接受他做主。只是我们按照我们的经历来讲呢，我们常常首先满足了做个信徒，然后圣灵在我们身上慢慢做工的时候呢，我们才看见门徒的需要。所以这里一直在传讲的就是天国近了，所以我们需要为着天国来预备，这是使徒们拆出去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今天我们为主不管去哪里，我们所传讲的不仅仅是恩典的福音，乃是天国的福音，国度的福音，因为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说过，这里特别是讲到这十二个门徒说的，所以今天很多人被主拆出去，可能是真的是使徒，但不代表他能够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所以这里对当时十二个使徒来讲，的确他们做到了这些事情，但对今天来讲呢，更注重的是属灵的事情，因为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里面的改变，里面的改变呢，常常可以带进外面的改变。所以这里可以给我们看见叫死人复活，换句话把那个复活的生命给他。人原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但是是主叫我们活过来，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换句话说，你看能够除去我们的污秽，医治病人，我们今天人都是在生病的状态，里外都生了病，但是福音，天国的福音呢，能够医治我们里面的，当我们里面被医治了，外面就会改变，所以这里所强调的是天国的福音，所以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教会慢慢就是开始有很多掺杂出现，到了你看到了第一世纪末了，教会就很多的光景就显出，不是原初那种光景，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出卖了恩赐，像巴兰的，讲到巴兰的教训，读启示录的时候，巴兰的教训，巴兰就是把恩赐出卖了，所以这里特别提醒这些做使徒的，你们白白的得来，就要白白的舍去，不能拿这个作为得利的门路。腰带你不要带金银铜铁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意思就是说，如果主打发我们出去，其实我们不需要为这些忧虑，因为他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他走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们是在犹太人这个范围里面，犹太人他们已经有几千年 是在旧约圣经的教导底下，所以他们也会接待一些神的仆人们。所以这里呢，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说他们要打听，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好人，所以你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他会接待你，直到走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到了后来，到了圣灵降临之后，再派遣出去，他们就开始传福音到外邦了，但在向着外邦人呢，他们分毫不取，所以跟这里不太一样，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主会供应，主差遣，主就会供应。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认识主的权柄，主的差遣，我们自己出来为主做呢，你看因着我们是自己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害怕，我们就会在很多钱财方面或各方面呢，我们会担忧。但如果是主差遣的，主绝对负你的责任，所以我们如果认识主然后被主差遣，其实这些都不必担心。今天很多的时候因为不是出于主的差遣，是出于自己的，结果呢你就发觉碰到各样的难处，所以这是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好，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所以每一个人出去都是把平安带给人，我们的主就是平安，所以总是把主带给别人。那这个如果他们这个家配得平安，他们愿意接纳愿意接受，平安就自然落在他们那里了，基督就是这一家的平安了。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者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所以换句话说，跟他们没有任何的牵扯瓜葛。因为他们俩是代表主的。十五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那我们知道索多玛跟俄摩拉那时候他们的犯的罪呢实在太大，所以后来神审判用火来审判，所以这是非常严厉的审判。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更可怕的事情，这些拒绝使徒的人有一天他们也要受审判，他们所受的审判比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还要重。所以你看见审判还有轻重，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索多玛俄摩拉已经是很重了，但是呢他们所受的还比那个城容易受，所以这提醒我们，你看审判是很可怕的事情，很厉害的事情。所以一方面给我们看见进天国，一方面呢给我们看见受审判。所以这一段就是字面来讲，当然是指着当时的犹太人这个地区所讲的，是这十二个使徒，就属灵来讲对我们也是有很深的意思。好，接下来从十六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呢，它的范围就扩大了，就不限于这些十二个使徒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当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这十二个使徒呢就变成教会的使徒了，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教会中差派使徒，像保罗像巴拉巴就是圣灵所差派的。所以以弗所就讲到，在教会中有设立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那是圣灵差派的。当主升天以后，你就发觉这十二个使徒呢后来也变成教会的使徒了，他们也被差派出去了，所以从十六节开始呢它的范围扩大了，就讲到当主复活升天以后发生的情形，圣灵降下来了。所以前面这一段我们讲过，当主要定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就改了，你们没有带刀的要带刀了，没有带钱囊的要带钱囊了，所以在这边发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他，因为你们要被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鞭打你们，而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的面前，所以你看见这个范围就扩大了。 啊，这我们知道保罗就是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的。所以接下来讲的这一段呢，就范围是扩大的啊。那一开始讲十六节的时候呢，啊，就有一个看呐，啊，这个在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啊。每一次圣灵提起看呐，这时候都叫我们要注意了啊。他说：“看呐，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啊。”所以这些人是主差遣的，但是呢，其实他所面对的环境是很艰难的。你想想看，羊如果进入狼群，那是多可怕的事情，这些狼会撕裂他们的。所以这边特别讲的看啊，提醒他们，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那怎么办呢？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要灵巧像蛇，我们知道蛇是很灵巧，但蛇同时也很诡诈，所以主在讲到灵巧的时候，马上接下来就讲你们不能诡诈，要驯良，驯良像鸽子。为什么说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呢？灵巧像蛇就是说，不是所有临到你们的苦难都是神加给你们的，有些东西你要灵巧，不一定你要去承担这个。所以后面就讲到嘛，就讲到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要逃嘛，逃就是一个灵巧啊，不是说有人在这里逼迫你，你还留在这里让他逼迫，所以这是灵巧，出于主的你要接受，但是不出于主的人你要灵巧，所以这就是属灵的分辨，你要懂得怎么分辨。但同时呢，要驯良像鸽子，就是说你不要加害于人，你是就是鸽子是很驯良的，他不会去害人家，他灵巧，他懂得躲，但是他不会去害人家。所以被差遣出去就像羊进入狼群，所以主在这边特别讲到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这的确是需要智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灵巧，我们也不驯良，但主为什么对门徒对这些使徒这么讲呢？因为他们是门徒，他们曾经跟随过主，他们学过怎么样放下自己舍己，他们也学习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知道十字架是最大的智慧，十字架是神的智慧。所以如果我们在学习做门徒的阶段，你们好好学习的话呢，很自然的当主打发他出去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有灵巧，能够有训练。所以这个话不是对任何人讲的，这是对这些门徒，对这使徒们讲的，包括后面所讲的你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里面说的。你看这些人是跟随过主的，如果没有跟随主的话，他不会分辨，他不会知道什么是父的灵，因为他跟随主，他放下了自己。如果一个人不舍己，不放下自己呢，很多自己的意见，当你放下了自己，你愿意拣选十字架，主给我们的十字架来背的话呢，你会发觉你会有智慧，会有属灵的分辨，会懂得里面的声音，所以主在这个特别提醒他们，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在属灵上有分辨，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怎么来平衡这个蛇跟鸽子啊，跟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的学习很重要啊。这就是舍己被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也是后面主在这段话的末了他要提醒我们的啊，教导我们怎么学习的。所以你们要防备人啊，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啊。所以他们这些人会被交到公会会被鞭打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 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他们要受鞭打，但这个鞭打呢，不是白白的挨打，是给他们做见证的机会，所以这很重要的。你看保罗他怎么可以在君王面前做见证，他是被鞭打的。所以很多时候主允许，一方面他叫我们防备，但很多时候主也允许我们，比如说被交给人被鞭打，但是呢给我们有机会为他做见证，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里面说的。所以这里乃是不是你们说的，乃是你父的灵在你里面说的。所以我们再说，这些人是跟随过主的人，这些人是真正学习过，虽然不一定学习的完全，学习过放下自己，学习过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那这些人到了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当主升天圣灵降临之后，平常就学习什么呢？就是不随便说话，注意里面的声音。所以因着他平常就有学习，所以呢当主在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教了，他们就不会思虑怎么说话，因为思虑怎么说话这是从自己来的嘛，或说什么话那也是从自己来的，怎么说是说话的方式，说什么是说话的内容。所以如果我们平常就学习了，在话语上能够受圣灵的管制跟约束，而且呢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思想来思想怎么说话，而是去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学习这个功课的话呢，你看当他们被教的时候呢，他们就不是自己说的了，乃是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这一段话都是告诉我们，这些使徒被差遣出去，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根基，就是他们曾经是门徒，他们曾经在跟随主的路上学习过，所以当他们真的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们被差遣出去羊进入狼群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他们因着在主的面前有学习过，所以他们主允许他们接受被鞭打为他做见证，而且呢当他们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呢，他们能够不凭着自己说话，那是父的灵在他里面教导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做门徒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当我们学习操练以后，真的有机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你看就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意见了，我们自己说了很多都没有用，圣灵一句话就能够打动人心。所以一方面你就发觉这是外面的逼迫，一方面呢就是家里面的问题了，你不但有外面的问题，你还有家里面的问题。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想这个在很多地方，包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发生这些事情，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儿女为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这里提到要忍耐，所以意思就是说被拆出去的路都不容易的，所以要学习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忍耐不是说有人逼迫你你就在这里忍耐，所以这是属灵的智慧分辨， 有些时候你要忍耐，有的时候呢，你看你要逃跑，所以逃也是神的旨意，并不是说我就留在那里更加硬，那个硬对抗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所以这里讲到，一方面讲到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一方面讲到人子就到了，那这段话呢，跟主耶稣在后面的话提到的很类似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第九节，24章第九节啊，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先知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这里也提到了忍耐到底，这里讲到末期来到，就是主要回来的末期来到。所以24章是讲到这个预言，就讲到从主升天之后，就圣灵降临之后，一直到末世，到主回来所要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所以不管对犹太人来讲，对外邦信徒来讲，不管对使徒来讲，对门徒来讲，这里同样的话都是忍耐到底。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不仅是在犹太人，也在外邦人，末期才来到，主才会回来，人子就到了。所以这里这两段话是特别是相互相相印证的。好，24节啊，第10章24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啊。那这里特别讲到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这特别是讲到受苦这一方面啊，因为前面是讲的受苦嘛啊，意思就是说学生不可能高过先生，我们的主怎么受苦？学生不能高过他，你也要常常受苦。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所以我们又是学向着主学习的，又是学生又是仆人。他又是我们的老师，又是我们的主人。所以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主也被他们骂，何况是我们是他的家人。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啊，特别是讲到受苦，如果我们的主也受苦啊，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就作王得荣耀。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所讲的，我们看一下，我们很熟悉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4章。跟你说前书第3就讲到保罗，你看他就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他的主人，因为主受苦他在地上也受苦。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或者说最少他们体贴肉体嘛，所以是哥林多的这里的信徒，所以保罗在第4章第8节特别讲到，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所以他们在地上就在物质各方面来讲，他们饱足了，他们丰富了，他们做王了，但是保罗呢，你看他是学生，他是仆人，他怎么样？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在基督里面是愚拙的，为什么愚拙呢？因为他在舍己，他在背十字架，他在受苦。但另外有一些人的基督里是聪明的，也在世上聪明，他不必舍己，他也不必背十字架，他已经做王了。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所以有一些人，神的儿女，在今生他就荣耀了，得到荣耀了。但有一些人呢，是等主回来的时候他得荣耀。你看，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啊，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如果真的走这条道路啊，你会发觉呢，我们不能比主先得荣耀。主在地上，他所得的不过是一个死，所以我们在地上呢，跟随主要走这个卑微的道路，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道路，在地上不能够期望人来称赞你，能够怎么样，让你得荣耀。常常因着我们在地上如果有太多的称赞荣耀，你看这个人就败坏，在神的时候就不能真的被用。所以你看见后来这十二个使徒没有一个好下场，从人来看呢，但今天他们都在荣耀里面，包括保罗在内。所以这是特别提醒我们的，所以主这边特别提到，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鬼王，何况他的家人，所以不要怕他们。按照人的天性来讲，我们会害怕，但是他说不要怕他们。也许你是羊进入狼群，但是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以到有一天保罗讲到，他说我被人论断，我不觉得有什么重要的，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因为论断我的乃是主。有一天在主的基督台前的时候，要把各种暗中的隐情，人里面人心的思念都要显出来，个人在神的面前得称赞。所以在这里主提醒他们，不要怕他们，因为到了有一天，也许就是审判的时候，不一定是你马上就，有一天呢，这些所有掩盖的事情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有人心的意念，所有暗中的隐情都要被暴露，到时候呢，你就会证明，谁是真正在主的面前被称赞，谁是被弃绝。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明处说出来，你们在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为主说话，常常是在暗中学习，所以我们先要在暗中学习听主的话。主常常是在暗中，常常是我们跟他在交通的时候，我们在等候他的时候，他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在明处才能够说得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在暗中没有跟主有交通，从主那得话，那我们在明处所讲的都是自己的话，都没有办法摸到人的心。所以这是一个做学习做话语执事为主说话的人需要学习的，在暗中让主对我们说话，在明处能说出来，耳中所听见的要在房上宣出来。所以我们知道神曾经对摩西讲，叫到施恩座前，就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前，神要在那里把要告诉以色列人的话呢来告诉他， 你看施恩作者讲到他与主面对面，所以只有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呢，主会把他该讲的话给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为主来说话，所以这个原则是我们要学习的。你们，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他们，怕他们。所以有的人，你看他们的确是可以杀人的身体，但是不能毁坏人的灵魂。因着他只能杀身体，所以你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一方面告诉我们，谁什么人是不要怕的，什么人是怕的。我们该怕的乃是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那一位，是我们怕他。那为什么不要怕呢？不要怕他们呢？29节就告诉我们了，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如果父连那么不值钱的麻雀都眷顾的话，他怎么可能不眷顾我们呢？就是你们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也就是说连我们头发每一个都被编过号了，都被数过，都被编过号了。我们每天掉很多的头发，我们都不会在意的，但是每掉的一根都有它编的号码。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就是说为什么不要怕这些人呢？因为你们的父会眷顾你们，你们的父会在最小的事情上，像一根头发上，他都有安排。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来的？那是因着神的话来的。如果主没有讲话，我们的信心是假的，我们只是向自己催眠，我要相信，要相信。但是你有了主的话，你认识说这个话的人，你就带下了信心。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而他对我们讲了这个话，他眷顾最小的麻雀，他安排每一根头发，那我们比他们都还贵重，比这个麻雀还贵重，他难道他会不眷顾我们吗？不安排我们吗？这个是对神所有的儿女说的，但是呢，特别是对门徒跟使徒说的，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有学习，所以我们真的要经历主的眷顾跟安排，我们需要先学习放下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样子我们就更能够经历这些话的实际。当然这些都是因为他是说天你们的父嘛，是对所有的人讲的，但这里我们要特别讲到，他是特别是对这些门徒对使徒说的。为什么是特别对他们说呢？因为他们按着神的旨意活，所以呢神的话呢就在他们身上更能够显明出来。如果我们不舍己，如果我们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些话仍然是向着我们，因为父他仍然是眷顾我们，仍然是安排。但是呢，真正要经历这个经历呢，我想这是对我们有要求的。的确是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先要有学习的。所以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这里的认呢，基本上是两方面的认。一方面，如果你听了福音你不接受，你不承认，有一天你会不承认的。但这里更多的是讲到什么？我们信主的人，你记得当主说到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说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这里的承认还有意思更深的意思，就是呢，我们不仅认他是主，而且我们活出来的真的是他是主。 就是愿意来跟随他，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主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接下来他就讲到了十字架的重要。因为当你讲到门徒也好，讲到使徒也好，你是要舍己背十字架的人。所以主讲完这些话之后，最后就讲到了关于十字架的事情。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主是和平之子。所以很自然的，我们想他来就带下和平嘛，他的确是带下和平，但是呢，他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主来了，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在原文就说，乃是带来了，主不是带来和太平，主带来了一把刀。在原文的意思，主带来一把刀。那什么叫做带来一把刀呢？这把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二章看到。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三十五节好了第二章三十五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这里有一把刀，所以你看见主来他是有一把刀的，这把刀呢其实就是十字架说的，他要把人分开来，有些人要跌倒，有人兴起，有些人会因着这个十字架跌倒了，有人会兴起了，然后还要做毁谤的画饼，叫人的心里的意念被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你看见，我们知道后来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确被刀刺透，所以一把刀刺到人的心里面是叫人难受的，你不会高兴的，不会舒服的，所以这把刀是要让玛利亚难受的。当然最后我们知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在下面的确是要难受的，不容易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把刀呢，乃是把人分开来的，你看人与父亲女儿与母亲媳妇与婆婆都因着这把刀，本来一个家庭是很甜美的，现在因着这个刀呢，现在有愁苦了，本来这家人是最亲的人呢，现在有仇敌了。所以你看见这是主来所带下来的，因为有一些人接受福音嘛，有些人不接受嘛，就发觉这里了，所以主接下来讲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这里的话你看见没有，都是讲到门徒说的了。你看本来是对着使徒说的，现在讲到门徒，因为使徒跟门徒是不分的，差派出去的门徒就是使徒嘛。所以他现在特别讲到，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里讲到了十字架，这是马太福音第一次提到十字架，这是四福音里面第一次提到十字架。我不知道当时门徒对十字架认识多少，因为后来我们这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就讲到两个十字架，一个是他的十字架，一个是门徒的十字架， 因为主耶稣要被 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特别提到了我们要跟随主的话，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要背十字架啊，今天还不是钉十字架，这是背着十字架啊。所以十字架，你背一个十字架你会发觉很重的啊，十字架是很重的。但是十字架并不等于重担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重担，生活的重担或各方面的重担。你在背这些重担呢，并不代表你在背十字架。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我有那么多的重担，你不信主的人也有重担。十字架也不代表受苦。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哦，我今天受了好多的苦，我在背十字架。十字架不代表受苦，不信的人也有很多的苦难。那十字架到底代表什么呢？主耶稣在克西玛利园的时候就讲到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所以十字架是代表主的旨意说的，所以为什么十字架会让我们觉得苦呢？因为当我们的旨意跟神的旨意不同的时候，你要放下你的意思，你要来背主的意思，你的己就受苦。所以很多的苦难其实不是十字架，很多苦难是我们自找的，说句实话，那不叫做十字架。很多重担是我们不肯放下来，这也不叫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只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他特别讲到，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什么是神的旨意？当你爱父母，这应该爱的，因为我们这是天人爱。但现在呢，神对我们有另外一个呼召，要把摆在爱父亲爱母亲前面的时候，你到底要拣选哪一个？你要拣选你自己的意思吗？还是拣选神的旨意？拣选神的旨意，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就带给你的苦，你的己就不舒服了。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十字架在对付我们什么呢？对付我们的魂生命啊！所以他后面得着生命的，在原文就是魂的生命，得着这个魂的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点生命都是指的魂的生命。当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魂就满足了。当我们不照我们的意思做，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我们的魂就不舒服，我们天然的魂就不舒服。这就是主所说的，你得着生命了，你魂满足了，你到有一天呢，你的魂要失丧。如果你因为我的缘故，你现在放下你魂原来的喜好，你喜好神的旨意，你失丧了，你将来呢就要得着你的魂生命。意思就是说这跟进国度有关系。所以这里特别提到魂的生命。我们知道魂的生命有好多方面，其实说情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情感。所以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觉有好多次提到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很多时候它的点不一样。在这里的重点是对付我们魂里面的情感，我们看几处圣经，我们不是，其实四福音有很多，但是我们只是看一两处就好，因为我们将来读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讲，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我们看24节到28节。马太福音16章24节到28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其实就是魂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主怎么讲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你看见，有些人想要得到全世界，借着全世界来，就算你得到全世界，你满足了你的魂，你得着了你的魂生命，有一天你要上掉你的魂生命，就当主回来的时候，你的魂生命要失丧啊！凡为我，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啊，接下来主就解释了，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满足我们自己的魂，那天主同他的在他的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的时候呢，要再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时候我们的魂就要失丧，我们就不能进国度，不能 得荣耀。但今天为着神的旨意，你甚至可以放掉世界，你为着神的旨意，你好像失掉了你的魂生命，到那一天呢，你要得到生命，就主回来要得到生命。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好了啊，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从十五节开始看起啊，十二章的十五节，这主说道：“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好，那这里的人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指的，在原文是灵的生命，所以人属灵的生命呢，跟你的家道丰不丰富不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就对我的灵魂说，这里就对我的魂说了，这是魂的生命啊，对我的魂说，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所以你看，他得到他的魂生命，他魂满足了。神却对他说呢：“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魂，灵魂在永远就要你的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你看，你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满足你的魂，现在你的命都没了，你还怎么样？所以，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魂的生命，所以魂的满足也有很多的满足，有的是情感，有些财物、世界各样的东西、甚至世界上的情欲的问题、今生的骄傲，这都会满足我们的魂。但今天如果你满足你的魂呢，你到那天要失丧、但今天如果你为着主的旨意，你的魂好像在受苦，到那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你要得着，这就是为着将来的国度说的啊，所以这不还不是讲的永生的问题，是来讲的国度的问题。所以主在差遣他们出去啊，跟他们讲的话呢，当然还包括后面还有一段，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啊。所以一直在讲的这个提醒所有的门徒啊，你看我们这个魂生命的对付。因为只有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你看，就像前面所讲的，我们是羊进入狼群，但是能够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然后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是自己说话，而是父的灵在里头说话啊。然后我们就能够不怕这些外面的这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啊，因为我们能够知道父眷顾。父也安排这一切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让我们能够不要今生为了满足魂的生命而失丧的那一天，我们的魂在主的面前要得到满足。 如果我们今天为着主，我们的魂生命能够失丧，就能够舍己，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话呢，到那一天我们的魂生命要从主那里得到满足，得到称赞。那这一段我想当然还有很多要交通的，我们也许花一点时间，我们下一次再稍微交通一点，看后面这一段。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为着你的话，我们再来感谢你。实在是跟随你走这条道路，就是需要我们舍己，放下自己，否定自己，不让我们的魂充满了自己，被其他的事物所充满，像那个愚拙的童女，预备油，却没有预备油在器皿里面。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来真正的跟随主，放下自己，让我们为着你的旨意能够来走这条道路，好让你的灵能够充满我们，就像聪明的童女，不但灯点着，而且还预备油在器皿里面。就帮助我们来走这条道路，好像我们见里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我们不被虚假的教训所迷惑，让你的话，真实的话语能够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要扶持我们走这条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